我们接着来看提多书的后面一段，是一章五到十六节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是保罗劝勉提多怎么栽培人才，那需要的人才他的资格是什么，有没有品德上的要求。
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有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的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保罗这一生至少给我学到的一个功课是，他知道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长久久，所以他是一个巡回布道者的时候，怎么把他所辛苦建立的教会能够延续下去，能够维持的美好，而且让异端不会进去，让破坏的一些的势力不会进入，他必须要找合适的人才，栽培人才是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劝，或者是自己亲自栽培，或者是找他的同工去栽培。保罗他就劝提多做这一份的责任。一个做长辈的人，如果不懂得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一个重要性的话，这个长辈这一辈子没有人接棒，他会累死的。我知道很多的人在他服侍的这一生的时候，开始非常的好，到后来却因为没有接棒的人，让他把所自己努力的成果却在自己手上把它搁置了。这么多年，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没有人接棒的话，他一个人能做多久呢？做到七老八十走不动了还要继续撑下去吗？我也知道有的人在侍奉的中间放不下去，甚至于把它据为己有。我个人这么多年，从保罗，从提多，我学到的功课是，主啊，谢谢你让我不怕青出于蓝的，更不怕胜于蓝的人。我常常以这些从中间出来可以好好服侍的主的人为荣为美。当然我在说我不够资格是栽培他们的人，那是神自己栽培。所以面对这些，我常常提醒主啊，让我的服侍是长久的，让这个服侍是你在中间得完全的荣耀，是你让这个事工可以生生不息的， 不要在我结束了，我停了就结束了。我退休的时候是58岁，我跟主祷告说，主，但愿接我棒的人不会因为我过去所做的成为他批判的对象，相反的，让我可以把最好的交给他，然后我可以从另外的再去开始。感谢主，这都是从圣经里面学到的功课。保罗劝提多，他要栽培的长老有一些资格的，而这些资格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我最怕的是一些人资格不够，却让他服侍的时候，他会成为教会的重担。这个资格里面包含他属灵的生命，包含他属灵的恩赐，也包含他属灵的品格。华神最早创办的时候，宗旨里面提他要栽培一群的学生，是灵命、学识、侍奉同讨主喜悦的好的仆人。后来几年前他们又在增加了一个品格，我觉得有道理的，灵命、知识、侍奉再加上品格，这就是如虎添翼一般。所以保罗在劝提多要提多找人才的时候，一定注意到的是，这个可以成为领导的人，他本身要尽的本分，他要做的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从保罗提醒提多的这几件事情里面，第一件告诉这个做长老的人或者做领导的人要无可指责。这里的无可指责代表的是这个人不会有任何的把柄，有任何的缺失，成为他服侍上的时候被人攻击的口实。其实我们在现在在我们的这种环境里面，大家很清楚，不论你要找什么位置，如果有人找到你过去的一些不好的记录的时候，我想这个人希望还要往下走大概是不容易的了。外邦人都是如此的要求一个人的品德如何的时候，我们成为主的仆人的人怎么可以随便，怎么可以找人的时候是那么轻易草率。这里的无可指责包含的是他的人品，包含他的居家，包含他的工作，包含他过去的一些的历练或者一些给人看到的记录。也许大家会说，这样找这样的人多难啊，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上帝没有找的一个人是一下子是完全的人，而是在过程中间越来越讨神的喜悦，越来越完全。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48那里很清楚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完全是标准，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的一个过程。第二件事情这里很清楚讲的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他的儿女也要是信主的。这里提到的是他的家庭。以前有人要找我证婚，我们有8堂课，每一堂课3个小时要上婚前辅导课，我们要教他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管理金钱等等。可是现在好像很容易的，就在一些婚姻上不只是糟蹋，在婚姻上很容易的破碎，然后让两个人包括基督徒的婚姻在内有的时候受到很多的亏损。我在想其中有一件道理是，我对我的家，我成家的那一刻，这个责任在我身上是如何，我看重他或者我不在乎他。有一次在我证婚的一个场面上，我问新娘子，你为什么要嫁给未来的丈夫？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把他的头往他的肩膀上一靠。请问弟兄姊妹， 这依靠代表什么？至少我的了解代表的是这个人值得他一辈子的依靠信赖。这个不只是婚姻上的关系，这是一辈子夫妻两个人永远永远的要信守的约定，约是一辈子不容许破坏的。所以保罗提醒提多，你要选的领袖，他的家庭如何，他跟他的孩子关系如何，他跟他的妻子关系如何，请你注意，这里是男女两性组成的家庭，这些的关系如何是非常重要，成为选择他能不能成为领袖的条件。第三件事情，就是有任何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都不会告他放荡不服约束的。换句话说，在服事的上面没有人告他们随心所欲的，而且是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检点，然后在很多的东西不懂得约束，不懂得自我期许，然后不只是让人成为一个笑柄，更让人因他忧伤。我想但愿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在神的面前不是随便的，不是轻易轻慢的，而是在每样生活中间是非常小心，不让任何破口成为将来在侍奉上面的一个危机。接着下来保罗提醒提多，有一些是不可的，譬如说要他不要任性，是提醒他不要只图利自己，让自己以为满，而要懂得兼顾，懂得帮助人。所以当谈到只图满足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请问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呢？所以保罗要提多小心，一个人是自私惯的人，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有的一切只想到我得什么利，然后才去做什么事的时候，然后有利可图，比别人争得快，而没有利的时候，或甚至于有危机的时候，是推得比别人快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让他成为一个领导的人？接着他提到是这个人是不能暴躁的，这里提到的就是他的个性太过冲动，太过毛躁，然后太过激烈，然后在言语上暴躁，在行为上暴躁，在生活上动辄跟人都是大小声的，然后跟人好像是要争吵的这种状况。我想大家很明白保罗提这个的时候一定有所指的，因为格里底的这个地区的人动辄就跟人控告，跟人斗殴，动辄就跟人法庭见，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在教会的领导人身上能够有这些条件呢？接着提到的是不饮酒之事。我想一般的人说喝点小酒没有问题，可是没有想到酒也能乱性。我们的保罗劝提摩太偶尔用点酒是为了暖身，像药酒的功能，他没有反对，可是他提醒不要醉酒，不要酗酒。很清楚的，当我们习惯于在酒里面沉湎于他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主人。所以喝酒带下来的危机太多了，譬如说不只是酒能乱性以外，包含酒会让一个人的人品破产，酒会使一个人狂妄，一个人暴力等等。我想我们在周遭也看到很多因为酒滋事的这群人。然后接着后面所谓的不打人，这个不打人的原文的是说不做一个打击别人的人。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围大家也很清楚，我如果不想故意跟你面对面，我找别人来代替我做打手的，我想这是多得多。一个做领导的人，如果我不懂得帮助弟兄姊妹度过难关，不懂得提醒，不懂得传道授业，包括后面解惑，甚至于排难解纷等等，如果我都不能做到的话，我想我怎么可能领导？ 而我动不动的就要做打击者或者是找打手帮忙的话，我想在教会大家很清楚这个团队会十分无力的。接着谈到一个不，是不贪无义之财。你知道在格里底人他们经常有一个普遍的特色，就是热衷于贪图财力，不论用任何方法，只要得到财力他们就趋之若鹜，只要能够得到财力，不管来的是有道无道的，他们永为己有。贪财圣经讲是万恶之根，当然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在贪财上面让财成为他的一个网罗的时候，这个人的侍奉只会带下对教会的败坏。圣经很清楚讲，有一分钱没有还清的时候，他不可能从中间出来的，因为你贪一毛钱名义上还是贪，即或你说哎呀早知如此我贪个几亿，请你不要忘了，当你动机不纯的时候，有贪财的欲念的时候，那个贪就会使这个人整个被崩溃，整个被毁掉。接着下来有一些是他要尽的本分，比如说第一个，他要乐意的接待远人。做领导的人他不能有势利眼，他看任何一个人不论他的贫穷富贵到教会来的时候，只要他是陌生人，他是一样的礼遇款待接纳。教会是一个爱的一个团队，所以没有高下之分，没有阶级地位之分。从远方来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尽上一己的责任帮助，这是他该尽的本分。而这个从远方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可能我们接待的人就是接待到了天使。然后他要提醒提多要找的人要好善，乐善好施，这是一个做领导的人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不自私，他有好的行为，然后懂得怎么跟人分享，怎么懂得帮助人。我想这个是一个做领导的人是必须要学的功课。这么多年好善事实上是一个活水的江河，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要为自己，如果能够给人跟人分享，那是何等美何等好的。感谢主，我从小享受到拥有到这些耶和华以勒的美，所以在我人生到今天，从我手上经过的能够成为给别人得帮助的，不知凡几。谢谢主，完全没有可夸，我只是学这个功课做一个活水的导管。另外这里提到要庄重，这个庄重是指的在思想在行为在各样的情绪上面能得到正确的控制管理，使他的思想动作言语都合乎分寸，没有任何逾矩，没有任何越轨。然后再提到是要公平，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儿女，你为什么用他不用他？所以服侍神公平的法则，公平的要求，没有两样砝码的水准，这个是在教会非常非常在乎的。所以公平、合宜、公义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也是保罗劝提多找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接着谈到的是圣洁，我很喜欢圣洁这个字，无论希腊字跟希伯来字都有相同的一些的基本意义的，譬如说是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再回到我分别出来的地方去影响他们，去改变他们。这个分别出来影响他们这个过程都包括在圣洁的范围里面。所以保罗劝提多，你要找的人是他不只是跟当地的人不同流合污，他还需要从神那里领受神给他的一个圣洁的本质，然后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3-24节那里 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着神在真理和仁义的圣洁上造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圣洁的属性在里面。这圣洁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仁义。真理是内涵，仁义是行出来的标准。所以一个人里外都和谐，里外都圣洁，是上帝对这个人非常重要的要求。另外，自持，所谓自持就是要懂得自我约束，懂得自制，懂得自我管理。这个时代不缺一些在前头的人，缺少的是自我约束、自制、自我管理的人。最后，要坚守所教真善美的道理。这是一个领导的人，他必须在生活、在见证里面，他要尽到的本分，要善于教导。当这个领导的人这么做的时候，我选出来的人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会得到两个果效。一个果效是可以把纯正的教训用生活活在众人面前；第二个，让众人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可以争辩，也没有任何缝可以插针的。所以也因此，我们可以对那些常常要找我麻烦的人，因着我的生活这么检点，这么守纪、安分守己等等，他没有任何可以找到把柄、找到缺口来破坏。这样的服事才能带给教会、带给弟兄姊妹帮助。对于有问题的人，我们也可以因着我的生活实践是身体力行的，我可以堵住一些破坏人的口，我可以从中间提醒、警告，让我的生活都在神合一的路上。教会因我得益处，弟兄姊妹因我的顺服得上帝的祝福。